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新年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发表新经文，问候全球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大陆大法弟子向师尊问好；神韵新年晚会再现神传文化；纽约各族裔盛赞；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2月1日至2月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发表新经文，问候全球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8月30日晚，师父在明慧网发表新经文，问候全球及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过年好。
大陆大法弟子向师尊问好。2008年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海外明慧网站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及家属的来信。他们通过贺卡、诗词、动画等多种方式向师父拜年，恭贺师父新年好。其中中国大陆的贺信贺卡来自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的法轮大法弟子，他们有的在国务院及所属部委及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他们有的是法官、警察，他们有的来自总参系统、武警部队、军队及军中教育系统，他们更多是来自影视界、娱乐界、铁路、冶金系统、电力系统、汽车行业、交通系统、地质系统、国土资源系统、船舶重工集团、金融系统、地税系统、林业系统、银行系统、粮食系统、教育系统及数十所大学的大法弟子。此外，一些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大陆民众也给李洪志先生发来贺信，其中一位中国刑警学院学生在信中说，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了一名警察，我会支持法轮大法，如果人权圣火传来中国的时候，我会以炎黄子孙的名义站出来，因为我是中国人，不会因为变异的环境而麻木不仁。在新年来临之际，我恭祝李大师、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新年快乐，请你们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你们是对的，法轮大法是正法。此外，世界各地的大法小弟子也通过绘画等方式传来对李洪志老师的新年祝贺，以下为贺词摘选。
哈尔滨大法弟子表示，我们会继续做好师父交给我们的三件事，走正自己的路，努力修去私，整体配合，救更多的世人。
吉林省长春被非法关押在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全体大法弟子祝师父新年好，并表示锁链、手铐和铁窗锁不住弟子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师父，弟子愧疚没做好，让您更加劳心。我们一定归正自己，做堂堂正正救度众生的大法徒。
云南昆明市大法弟子衷心祝愿师尊新年快乐，并说，在不多的时间里，我们一定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 讲好真相，救度更多世人与众生，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
河北省永年县全体大法弟子祝愿师尊新年快乐。他们说，师尊，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弟子们格外想念您，但愿师尊能够早日重返故土，与亲人团聚，与广大的大陆大法弟子一起共度元旦佳节。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绝不辜负师尊的厚望，学好法，发好正念，讲清真相，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发挥每个大法弟子的作用，在不多的时间里抓紧救度更多的众生。
湖北十堰市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贺卡说，师尊您辛苦了，师尊请放心，我们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三件事，尽自己所能抓紧救度众生。
仓颉的故乡商丘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天神派仓颉造文字，奠定文化，主佛带法图，救众生，再造乾坤。
中国大陆全体法官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说，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中国大陆全体法官大法弟子恭祝您新年快乐，事事如意。在末节时期，师尊以浩大的慈悲为宇宙正法操尽了心，您吃苦受累，无私地帮助弟子救度众生，您辛苦了。弟子们有幸得到了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身心受益巨大，无论用什么语言，弟子们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激，无论用什么行动，弟子们也无法报答浩荡的师恩。在剩下的正法时间里，弟子一定学好法，抓紧时间用正念救度众生，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
全国粮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贺卡写道，民以食为天，树以根为源，莲以结为魂，土以法为师。
江苏省司法公安系统全体大法弟子向师尊叩首合十，祝愿师尊新年快乐，万事顺心。师尊对弟子的期盼，弟子会牢记在心。师尊您就放心吧，弟子唯愿师尊笑。
神韵新年晚会再现神传文化，纽约各族裔盛赞。由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纽约主场15场于1月30日在无线电城音乐厅开幕。一个多星期来，每天带着观众饱览中华5000年文明的精粹。江南水乡女子优雅的水袖，蒙古草原上男儿豪迈的舞姿，赢得纽约各族裔及来自世界各地观众的盛赞。
著名旅美诗人黄翔观看了2月2日晚演出后说，从第一个节目开始我就止不住流泪。黄翔表示，从艺术角度来说，晚会所展现的艺术是纯净的艺术，去世俗化的纯净艺术。
名侠纽约百老汇的现代舞蹈艺术家玛丽·安东尼31日晚观看演出后惊叹不已，他说，我对这台晚会的导演除了赞美别无可言。他说，中国古典舞非常美，这么多不同风格，这么多的场景。荣获2006年马西沙尔舞蹈奖的玛丽说，全世界每一座城市都应该有机会观赏到这场精彩的演出。
世界顶级中提琴家艾利克·肖姆斯基2月1日晚连连称赞，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他说，太壮观了，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演出的夜晚令我永远难忘。肖姆斯基感言道，晚会人才济济，阵容强大，舞蹈编排华美，变幻的极富想象力的天幕背景表现了中国悠久深邃的历史，与演员的婀娜多姿交融在一起，美轮美奂，意味深长。
曾荣获著名的意大利普契尼国际声乐大赛银奖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蓝野流观看了二日晚场演出，他认为晚会很专业，他觉得一台真正成功的晚会能打动人、感染人、扣住人的心，让人跟着走。他说，今天看晚会就是这样的感觉，一直被剧情领引着跟着走。今天的晚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晚会。
新泽西州凯恩大学化学系华裔教授高先生表示，以前只讲神州大地，从来没想到神真的是神，看了神韵真的是连在一起了。他兴奋地说，不枉此行，绝对不枉此行，对两个小孩也很有好处，歌舞很清纯，让人感觉身心净化了。
被誉为中国最有骨气的人权老人任婉丁先生在观看完演出后表示，神韵晚会的最大魅力是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感动，不管看多少遍，他看神韵永远是含着热泪看，而看中国大陆的文艺演出则不会。如果单从技术而言，大陆也有不错的技巧，可那顶多也就是技术上的享受，就像那假花永远也不会有动人心灵的芬芳，永远不会带给人灵魂的触动。
前苏联机械工程师路提马拉2月4日晚说，如此美妙，我每一分钟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我完全惊呆了，所有的一切绝对是想象不到的美好，华美的音乐，曼妙的舞蹈，悠扬的歌声，斑斓的色彩，一切的一切完美无缺，感谢中国人古老的传统文化，希望这种文化能够继承下去。因为经历过共产社会，路提马拉感触良多，他说，我特别理解中国人，跟在我的国家一样，人们感到的是恐惧，不能讲话，没有自由，文化被完全破坏掉，所以这种演出在中国看不到。
加拿大知名作家盛雪是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每年必看的忠实观众。1月20日，他刚看完了多伦多新年晚会，又赶上盛大的纽约晚会。他感慨地说，神韵晚会真是一年比一年好，作品的内涵也越来越深，舞蹈、服装、歌唱及色彩也越来越美。对在新年节日的喜庆里有反映法轮功被迫害的节目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喜庆氛围的问题，盛雪认为，人的喜乐是从内心升起来的，是内在的，发自心灵的，内在的含义才能带给人真正的喜乐，不是用滑稽的噱头逗人哈哈一乐，回家后就忘了。面对法轮功这么多年遭受迫害的事实，如果我们闭上眼睛视若无睹，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喜乐的。
秘鲁总领事特诺里奥抗力带领着纽约副领事卡特纳斯及随员等前往观赏。总领事表示，秘鲁大约 5% 左右是中国人，他很高兴能和中国人一起庆祝中国新年，同时支持一位来自秘鲁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员阿丽娜。他最喜欢水袖和扇子舞演员们优雅的动作，深感中华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希望能多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传统。总领事表示，天幕上显露三个字最震撼了他，真善忍三个字是不分国籍政党的，演出节目其实人人应该享有最基本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
一位受伤的左腿打着石膏板拄着拐杖的中年女士，她那专注的神情完全陶醉在神韵之中的样子。这是来自哥斯达黎加的柔萨女士，她与妹妹一起来观看演出。柔萨说，这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的最美好的演出。对于带伤观看神韵演出的问题，柔萨回答说，让我告诉你，我一直觉得我曾经是中国人，而且我可能以后还会是中国人。
一位从事印刷工作的印尼裔华侨李启英先生一边鼓掌一边却在流泪，他在中场休息期间泪水盈眶，感动地说，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在纽约工作，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首场我来看过，很好，仅隔一天我又带儿子来观看第二次神韵演出，节目大堂鼓励，我看了就激动的流泪，非常好， 还有第一个节目《创世万王之王》也很好，真让我心中受到感动，一直在流泪，非常非常的好。他说，我只能用感动与流泪来形容心中的感受。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1月24日前后，北京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朝阳区黑庄户的金葵装饰厂被恶警非法查抄，在厂内工作的法轮功学员和常人全部被抓捕。到26日，已有十几名常人被放出，其中包括几名法轮功学员在内的10人左右下落不明。崇文区东城派出所于1月24日上午绑架法轮功学员赵淑琴和其儿子杨墨宇、小姑杨君梅和丈夫杨铁军，其家和他开的公司都被非法查抄。下午6点，杨铁军被放回家，北京恶警突然对法轮功学员彭斌家里和水晶加工厂非法抄查，并对厂里的十几名工人恐吓查问，非法拘禁长达8小时，并把厂里设计人员刘红带走。彭斌家属去要人，第二天才放回。彭斌现被迫流离失所，其家属和厂房遭到监视。
在哈尔滨前进女子劳教所一队，法轮功学员拒绝奴役劳动。1月18日下午3点左右，恶警把法轮功学员周荣奇带到库房地下室上大挂折磨、扇嘴巴。参与迫害者有张波、周慕琪、丛志秀、刘畅。1月15日，恶警强迫60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文俊、李慧文和张淑琴、李维利4人劳动，否则上大挂折磨。李慧文已经病了多天，还患有白内障、高血压、心脏病。1月19日，被张波、周慕琪上大挂4次，上下重负，还要扒衣服。
元月13日，四川法轮功学员罗万秀、张家群、靳良芳、邱国菊4人在四川省彭州市桂花镇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到桂花镇派出所绑架，恶警毒打他们，打断了3根警棍。家属去看望张家群，恶警要求家属转化法轮功学员，家属说他做好人往哪儿转，恶徒们蜂拥而上，打法轮功学员家属，把眼睛打紫，脸打肿。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1个月前，明慧网报道了大法弟子车鸿飞在辽宁省鞍山监狱绝食抗议，被恶警灌食，吊靠床头7个月，一直生命垂危的消息。1周前，鞍山监狱的职工家属楼惊现油漆大字，正告鞍山监狱监狱长梁世民停止迫害大法弟子，并警醒善恶有报，同时真相粘贴贴满了楼道，小册子送到了各家各户。2007年12月19日夜，北京地区有一批大法弟子被北京市610特务组织绑架。此次绑架案件的发生，可能与网络特务利用信箱、论坛等非法窃取大法弟子的信息有关。请知情人士提供更多的有关信息，请国际追查组织进一步追查此案，请北京大法弟子共同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正念加持同修。
1月19日前后被绑架的在浙江温州永嘉县瓯北镇打工的4名法轮功学员陈虎、文淑梅、陶胜、何刚，现被非法关押在永嘉县看守所。另外，何刚老家的父母收到一封来自浙江公安局的信，告知何刚被拘留，未写详情，在这年关给老人造成极大的打击。
2月1日、2日2天，宁夏610副主任姚盈利、恶警王满唆使银川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兴庆区分局国保大队、文化街派出所、玉皇北街派出所、富宁街派出所恶警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到多名法轮功学员家中骚扰，甚至半夜撬锁入门。目前梁玉华、谢义强、陈华遭非法劫持， 梁玉华的丈夫法轮功学员丁发栋现下落不明。
1月14日晚7点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劳教处处长张长健带领几名警察突然来到长林子劳教所，检查各队劳教犯带的违禁品。当时被非法关押在一大队的大法弟子高科挺身而出，揭露迫害真相。张长健说：“这不是高科吗？”高科说：“我有情况要反映，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可是长林子五队还在残酷迫害大法弟子，往大法弟子嘴上抹屎，强迫大法弟子坐铁椅子17天，腿都黑了才放下来，给大法弟子带铁嚼子电棍电，请严惩迫害大法弟子的凶手王凯、强盛国、李春龙、王开良。”江长健及数名警察听后立即离去，高科在其背后大喊：“天灭中共，退党团队，自救，保命保平安。”警察们什么也没说，急忙离去。
1月30日晚，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法轮功学员韦莲花、秦月丽、张秋燕、孙博云、大黄宝乡于桂平和出租车司机龚景旺在宝坻区严各庄做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宝坻区马甸子派出所出动2辆警车绑架了做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和出租司机，开走出租车，并于当日晚上和次日上午非法查抄了6人的家。目前6人被非法关押在宝坻区看守所，具体责任人待查。
本周33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0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吉林图门市众村民制止恶警绑架大法弟子。1月22日，吉林省图门市公安局月宫派出所片警李金友带领多名警察开车到曲水村，几次想绑架法轮功学员张淑贤，在众村民的谴责下，绑匪们灰溜溜地溜回所。几天前，恶警们打听到张淑贤到村里参加其公公的葬礼，他们就兴师动众地扑向曲水村。当村民知道警察是为了绑架人来的，纷纷指责谴责道：“人家为老人办丧事，你们还兴来抓人，你们不怕倒血霉吗？你们还敢来抓人，不怕被人家把你们打出去？”绑匪们碰了一鼻子灰。等到22日出殡的这一天，协党警察们开了个会，决定再一次来曲水村绑架张淑贤。张淑贤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安全走脱，恶警及身份不详的便衣一直等到出殡礼全部结束也没有抓到人，悻悻离开。事后有人讲：“都什么时候了，还打压讲真善忍的修炼人呀。”
仕途殃，恶报亡。郭峰成，男，51岁，抚顺市公安局支队长，直管公安一处、二处。因抚顺市公安一处、二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起到了极其邪恶的作用，恶党原定于2008年将他提升为公安局副局长，然而未等到升官，恶报已临头。2007年12月30日，郭峰成在抚顺清苑交界处出车祸，郭峰成当场死亡，车内共有4人，其他3人重伤。
河北新集市小车城村书记马兴起遭恶报。马兴起，男，59岁，河北新集市小车城村书记。其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组织参与抓捕法轮功学员，迫使大法弟子流离失所， 并多次指使村民撕毁大法标语，还参与对大法弟子非法罚款，并用非法得来的钱财大吃大喝。最终马兴起遭到恶报，今年农历腊月十八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肝癌，仅隔五天时间于腊月二十二死亡。
现在是海外综合栏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于2月1日起在台湾桃园县平镇市社教文化中心展出，平镇市市长陈万德在开展当天亲临现场观画，他表示整个画展呈现出非常纯真的天人合一的意境。桃园县议员刘俊毅到场致辞并参观画展，他表示看到这样充满善良信息的画展，希望政府能够带头起到大力推广，让国家有机会走向善良的一面，国力也才能提升。
1月30日早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和托姆斯克的法轮功学员赶在中国新年之前赶往奥什的中国大市场散发真相材料，80%-90%的中国人积极地接取了报纸和酒瓶特刊及跟你说句心里话等真相资料，尤其是光盘更是一个没剩，全部发出，都争先恐后地索取。之后法轮功学员又随即租车赶到大棚种菜的中国人处散发资料，2月1号上午又分别走到各个大图书馆捐赠了大法书记、转法轮、大纪元时报刊登的酒瓶和中共活摘器官调查报告等，前后五个奥市的图书馆，其中包括奥姆斯克州最大的普希金图书馆、奥市立图书馆和几个高校图书馆等，都接受了大法书记和真相资料。
2月2日在西伯利亚地区克拉斯亚尔斯克市一家私人画廊的展厅中举行了真善忍画展，此前在该市的国家大型历史文化博物馆已经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画展，并成为当地媒体的亮点，吸引了公众的注意。画展将持续展出到2月15日，之后计划在西冈画廊的另外两个展厅展出。
马来西亚最畅销的中文杂志《风采》在第482和483期中，总共以九页篇幅刊登法轮功专题报道。报道首先介绍了马来西亚吉隆坡某练功点的情况，专访法轮功学员杨生夫妇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功。报道也介绍了法轮功学员澄清邪党历来污蔑法轮功的谣言，还采访了一名曾因练法轮功而被中共判刑3年半的广东省法轮功学员陈进。风采杂志每期发行量为6万份，在全马各地均有出售。
连续几年来，南澳法轮功学员都受到市政府邀请参加澳洲国庆庆典及游行，年年都受到好评。2008年墨尔本法轮大法腰鼓队应邀参加了南澳国庆游行，一位中国学生伸出大拇指说真棒。当法轮功队伍通过主席台时，有几位激动的观众站立起来鼓掌。悉尼西面的格布兰镇1月26日举行国庆节庆典活动，法轮大法的横幅和神韵晚会的横幅格外醒目和耀眼，举办单位向法轮大法学会和新唐人队伍颁发了服装最佳奖。
2月2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市举行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8年来践踏人权、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团体，当地民众自愿签名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制止迫害。
以色列国家新闻社1月28日报道，北部城市克雅特莫兹金的首席拉比大卫扎克曼在最近公布一个录像中说，犹太人必须带头谴责中共杀害良心犯以获取他们器官的行径，必须强烈谴责在中国发生的只有畜生们才能干出来的这种恶行。拉比大卫扎克曼说，暴行太惨烈了，以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从某个角度看，他甚至超过纳粹所干的。在医治其他人的幌子下割去人们的器官，对任何人而言都太震惊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救众生中应清除的一个错误观念。近日，某社会正义人士在网上又发出了第二封公开信，身边有同修赞叹说写得真好。自从海外中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有同修也天天用不少时间热切关注其论坛上的文章。我看了一下这封信，有点想法跟同修交流一下。此正义人士谈到，他的第一封信发出后，收到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其中一些学员是流着泪感谢他的。常人对我们做出正义之举后，我们有修炼人打个电话去表示为他为自己选择未来美好而高兴，这可以理解，但流着泪去感谢他，这是否是将人们善举所起的作用看得比师父正法与我们用神通除恶还要强大与重要了呢？我觉得我们整体长期以来在讲真相救人中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重视，从表面上看就是对常人制止与结束这场迫害的不自觉的不断依赖，从深层看就是经常的不信施信法，不把自己当修炼人，混同于常人。自从1999年720之后，大法弟子就进入了正法修炼时期，边修自己边讲真相救众生。这些年在明慧网中也产生了大量揭露邪恶迫害、讲真相救人的文章，这是修炼人的慈悲。但是其中似乎有一个问题，这些年也越来越从中凸显出来，就是我们修炼人为了常人听真相时更容易接受与被救度，常常站在常人层面的角度讲了真相后，同时希望常人给予正义支持，如希望常人中的某些有一定能力、权力或地位的正义人士能为这场迫害或结束这场迫害主持正义，如希望普通常人用良知正念抵制恶人恶行等等。本来这种想法与做法是讲真相救人中的一种慈悲与智慧，然而这些年当中，在这点上，我发现我们好些修炼人自己似乎已不知不觉入了迷，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在讲真相中希望常人能主持正义，帮我们结束这场迫害。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在向常人社会与常人讨还师父与大法的清白，与希望他们为我们平反了。大法的圣徒，在这个我们已被赋予一切超常能力的今天，还这样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到比常人中受迫害的普通人还要低、还要可怜的位置。难怪常人中有些人总是把我们大法修炼者与弱势群体这个词扯在一起，与受迫害又无可奈何的常人群体一样看待，也不重视真相。难怪常人中某些恶人总是那样无所顾忌地残酷迫害我们同修，罔顾与清朝大法徒苦苦讲真相劝善之言，时时把我们作为人的一面正常拥有的人性尊严踩在脚下。这些年，从同修们的一些文章中看，确实弥漫出一种悲苦无奈与苦苦寄望常人等情绪与心态，我认为这都是对法理的迷雾，对我们正念与神通的抑制。另外谈一谈我在另外空间的一点经历。有一次我被一群邪恶所困，发正念也不起作用，然后我突然想到我此时的心态不对，怎么是一种愁苦与无奈呢？于是马上改变心态，集中注意力保持在一种祥和乐观的状态中。就在此时，那围困我的邪恶瞬间化掉了，而我则开始向天上飞升。其实，当我们尽量坚持一心不乱的静心学法时，当我们尽量保持什么也不想，静下心来练功时， 当我们保持主意识非常清醒地集中念力发正念时，当我们随时抑制思想不断翻出的杂念时，这一切的过程不也都带有功能的体现吗？我们正念贯注做正的一切过程，不管表面形式上是在直接救人还是在修己，其实都是在展现功能，都是在起着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我们的正念与力量是不断从法中来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源源不断传递给众生这种力量，而不是寄希望用他们的善念与力量来帮我们解脱什么。这是一种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啊。师父的新年问候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过我们，正念显神威，回天不是盼。让我们共勉，一起做得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做事要站在法上。新年到了，不少地区的同修都认识到了，在过年期间慰问受迫害的家属，也是帮助同修开创家庭环境的好机会，避免同修回家后走出魔窟又进入家庭牢笼，影响做好正实法的三件事。这体现了大法弘誓在世间已经占了主场，也是大法弟子越来越成熟的表现。随着正法弘誓的迅猛推进，邪恶生命及因素被大量销毁，大法弟子的历练也越来越成熟，就需要我们更加细致完善地做好救度众生之事。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已不是在被迫害中修炼正实法，而是在主掌一切中行神事，助师正法，开创未来，收救广大的众生，丰富和完善各层天体大穹。表现在人这儿，就是如何主动负责去兑现每一件正实法中需要做的事。所以在做的过程中，是神在做还是人在做，是正实法还是正实人，就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当然结果也是不同的，无论是发传单还是当面讲真相，或者做其他项目，都能体现出来这个不同的结果。就目前我们做的看望家属这件事来说，我们表面上看都是拿着过年物品走访他们的父母或妻儿，可是各自的认识在法上的理解及内在意义都不同。因为这不同于常人的走亲访友，所以一定要站在法的基点上，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圆融大法在人类这一层的展现。比如去的同修是否因为个人关系不错，还是出于同情同修的遭遇，还是真正抱着证实大法、圆融大法、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心态，还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善良之举？为什么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出现了有的同修好心帮助家属，却被家属误认为是应该的，不但没有升起对大法的敬仰和对同修的感激，反而成了他们敲诈的机会，因此而无知的还造下罪业。此事我们真的需要在法上悟一悟。今天世上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原因的，何况直接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我认为这里有邪恶的因素在捣乱，更主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心促成的。大家都应该清醒的在法上认识，找出不足归正过来。特别是当事同修，更要静下心来向内找，严肃认真地在法上衡量一下，肯定能找出不纯净、不符合法或有人心的地方。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做法。一次与一个同修商量去看某某家属，这个同修和被迫害的同修是一个练功学法组的，个人关系也不错，他每个节日都去，怕去多人牵扯精力。 我能体会到同修说的不要把精力放在一件事上的正确意见，但同时也发现了他并不真正理解做这件事的更深内涵。当时我只是简单的说，你每次去，可是给家属的感觉就是朋友关系，其他同修虽然互不认识，但真正体现的是大法，是大法弟子对他们的关心，意义是不一样的。同修听后很赞同，而且我们与家属见面时，都抱着圆融大法在人类这一层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去恶扬善，展现了常人社会应有的久违了的正统道德理念，特别表达了我们也同样是遭受迫害，在邪党制造的这场巨难中都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都是无辜的，所以很希望家人能理解我们，我们更理解亲人对我们的牵挂和担忧，尤其是节日期间是亲人们享受全家团圆的时刻，更增加思亲之苦，因此我们就想替难中的同修向父母送份礼品，敬一份孝心，向家人尽点安慰之意。在此种正念祥和慈悲的场合下，家人面对我们的善意之举都表现得非常感激，不知如何回敬才好，有的家属硬是回赠了家乡特产。还有一个家属也是农村的，家境特别贫穷，给人急需需要救济的感觉，我们也把握了不被表面人情假象所动，我们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是让世人认同大法，脱离邪党免遭淘汰，能进入未来，是从根本上解决生命的存留与清除，可不是为了怎样不受苦，活得如何幸福，所以同样带上一份年货，向这个家属也送上了我们的一片真诚与祝福。有个同修提议是否再放点钱，我们没有那样做，因为这一家人都是赌徒，我们的善不能不为众生负责，更不能给邪恶留钻善的空子的机会，因为我们是在法上做，所以整个效果都很好，也为我们以后营救同修协调配合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还有在做这件事之前，一个主要参与的同修与未修炼的妻子商量了自己想要拿钱买礼品做此事的愿望，征求妻子的理解支持，这位同修的妻子面对丈夫的坦诚和尊敬一口答应了，再一次为亲人在大法中摆放了位置。同修的举动给我很大的启发，当时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我平时在大法中不管做什么从不征求家人的意见，一方面怕家人知道太多会担心安全问题，再就是怕他们承受压力太重会起到干扰作用，所以尽量背着家人自己独断行事，虽然有他好的一面，却忽视了引导家人正确对待大法与弟子，正面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与参与，为他们将来得法修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悟到这儿，我也利用这件符合常人形式的证实法解体邪恶的活动，就直接向丈夫和孩子说明我想用孩子单位发的年货送给仍在受迫害的贫困家庭，并说咱家这几年也有不少同修帮助，今年总算缓过点劲儿来了，孩子参加工作虽然收入不高，最起码不光花钱了，咱也应该表示一下，拿些东西帮助帮助其他受害的户了，我们都是因为做好人才受难的，这和社会上请客送礼可不一样，现在的常人都是为了谋取，用谁巴结谁，用不着的亲兄弟都不愿理，现在社会上的人是一点道德理念都没了，只有我们才能这样去做。家人听后，我能感觉到他们在这个大染缸中被污染的不正因素解体了很多，也都表示了赞同和理解。这件事虽然很平常，却再次体现了大法的威力和美好。师父给我们讲过，任何事都不能孤立看的，是有方方面面原因的。我们真正立足于大法，心态端正，把自己融于大法的时候，不但开创了同修的家庭环境，同时还引领了自己的家人走向返本归真之路。此时既证实了大法，又说明了这是我们的个人行为，解体了邪恶灌输给世人头脑中的有组织搞政治之类的一切蒙骗世人的歪理邪说，也杜绝了邪恶利用世人向大法弟子敲诈勒索的空子，破除了他们要以此来达到他们想要的淘汰世人的邪恶目的，真正救度了众生。当然，这离师父真正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但我们是在法上理解、认识与实施的。目前我们正在协调、整体配合、互相交流，真正在法上稳步地做好每件事，抓紧剩下的这点稍纵即逝的时间，兑现各自大穷的代表们济世救人的大愿。在此新年之际，也愿我们的师尊多一点点欣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加拿大卡尔加里大法弟子谈对大法弟子之间的矛盾的认识。许多大法弟子在面对与常人的矛盾与冤怨的时候，可以一笑而过，恩怨尽释，不计前嫌，却在面对同样修习大法的弟子时，因为一些琐碎的隔阂而耿耿于怀，甚至大动肝火，唇枪舌剑，不惜动用各种情绪很足的言辞和敏捷的语言来表明自身的做法合乎大法，并细陈自己的种种委屈和奉献，直接或委婉地诉说对方的种种不适。身在这种过关考验和心性磨难的时候，把其中的线索完全理清也许是很难的，否则就没有什么过关之说了。作为旁观的第三者，也要想想这个事情为什么给我们看见了，是否也在告诉我们每一个看到的人，启发我们发现自己身上有漏的地方。在千年的轮回中，我们之所以还在三界中徘徊，是因为我们被这个时空的力量控制和制约着，我们表现出和这个时空相一致的心性特征。而师父传的大法就是要我们克服这个时空的制约因素，破除限制我们于其间的力量，克服牵引着我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根本缘由，从而把我们进化成大智正觉的生命，斩断捆绑我们的六道的种种束缚。师父给我们大法，还调动一切时空和天地诸神，创造了正法这样宏大的时空舞台，给了大法弟子提升自己、纯净自身的最好的机会。大法弟子之间出现了任何矛盾，都正好是运用大法、证实大法、修炼自己的好机会。时时用大法来指导和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正是大法把这无形的利剑斩断种种人心人情的过程吗？有同修也困惑不解，为什么在外人看来，那些有情绪的同修之间的口舌之争看起来问题很简单，但他们为什么就过不去关呢？而且有人试图去劝的时候，好像问题更大了，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致使更多的人卷进了是是非非的关系中去，情况变得更加不可理喻，以致有人评论，还是修炼人呢，连常人都不如。这样的评论几乎是雪上加霜。概括起来，同修们对大法弟子之间矛盾导致的原因有这样一些：一，太执着于自我，没有修好的一面被情所带动的表现；二，被旧势力所利用，旧势力在大法弟子表现不好的时候，趁机制造阻力，试图把大法弟子拉下来；三，大法弟子生生世世结下的冤怨需要善解，如果大法弟子是相互之间缘分很大的生命的话，那么在生前的生生世世一定也结下了许许多多无尽的缘分，其间不犯相互的恩怨，因此表现在这一世我们修炼的时候，再续前缘，并在大法的帮助下破除迷幻渊源尽解。如果自己欠过同修的，可能会被这一世的同修伤害；如果别人前世伤害了自己，可能这一世会不知觉间伤害了同修。不论哪种情况，克制、真诚、善良、宽容，站在他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总是解决不愉快的基本方法。四，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要过的关，也许那些不一致的意见、不同的看法
正是师父安排在我们修炼路上帮助我们提高的重要阶段。我们的一丝一念，师父毫无遗漏地看着，并记录进我们的修炼轨迹，每一个机会都不会再有。慎重地面对这些不愉快，是师父对我们的期盼。细想起来，大法弟子之间有矛盾，谁最高兴？当然是不希望大法弟子修成正果的旧势力。他们看见大法弟子人心浮动的时候，一定别提多高兴了。很明显，大法弟子相互指责的时候，本人的心性往下掉，功也哗哗掉，对大法群体还产生波动，影响整体的协调。那个地区大法弟子做事的法力会大大折扣。当然邪党也很高兴，他们派特务捣乱还要花钱，效果还不见理想。大法弟子自己内耗起来，正合他们的愿望。可见大法弟子之间有矛盾，真正是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事情本身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否受了委屈，师父会看得很清楚。如果从法上看，在智慧无所不及的大法面前，每一个生命的思考和恩怨，那该是多么小的事情。即使再大，大法难道没有能力去解开吗？修炼人中的事，并不是通过人的辩解和抗争来解决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谈用正念解体邪恶迫害的点滴体会。看了近期明慧周刊同修写的主动清除邪恶，杜绝迫害事件再次发生，很有同感。讲真相时，有人对我说，现在国家对法轮功基本不说什么了，说明国家认错了，这就行了，还想叫国家公开道歉吗？那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有的说，谁都知道共产党坏，没救了，你要给他讲理，他可是翻脸不认人，我这个年龄经过的教训太多了，共产党可不是好惹的。可见生活在邪党文化的统治下，怕心是根深蒂固的，唤醒良知还需要智慧、勇气、耐心，操之过急或放弃不救都不是大法弟子应持的态度。作为跟随师尊世间正法的大法弟子，我们应该用正念清除障碍，用慈悲去救度众生。在和同修的切磋中，大家都认为世人被邪党控制的怕心太重了，他可以咬牙切齿地骂邪党，可是叫他退出邪党就难了。有的人上午劝退了，下午就反悔了，就是怕邪党秋后算账，大家心里很着急。师父为我们付出那么多，承担了那么多，我们怎样才能无愧于师尊，更好地助师世间行呢？贾同修说，我觉得发正念是很管用的。有一次我想去发真相材料，可是在楼门口却坐了四五个人在那聊天，我在附近找了个地方坐下发正念，叫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干扰我救人，请师父加持。15分钟过后过去一看，他们都走了。后来几次只要想着发正念都能起作用。乙同修说，去年我哥给汽车装货，被吊车钩子把他从汽车上撞下来，头着地，当时就不省人事了，送医院抢救，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我对大家说，你们别哭别闹，急也没有用，谁有好办法你就拿出来，没有就听我的，现在是救人要紧，你们都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我师父救他。我也在心里发正念，清除哥哥背后的邪魔烂鬼、共产邪灵及旧势力的邪恶干扰，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同时还叫周围的同修帮着发正念，哥哥一出手术室，我就不停地在他耳边念给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天后他醒过来了，但脑子时好时坏，3个月后一切恢复正常，大夫都说是奇迹，捡了一条命。哥哥事后对我说，你喊我我能听见，就是动不了，听见你念那两句我就也在心里念， 也求师父救我，真是感谢李老师救了我，也谢谢大家帮我一直清除坏东西。丙同修说，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家，看一伙人正往我家墙上钉宣传牌子，每块一米见方，无非是为了给邪党歌功颂德的。我从心里反感，就问安装的工人，谁叫你们安的，黑乎乎的这么难看，快撤了吧，不然我找你们负责的。回到家我就发正念清除干活人背后的共产邪灵，叫他们干不成，请师父加持。半小时后我出去一看，正往下拆呢，我心里感谢师父。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只要弟子们遇事那一念很正，想到发正念，弟子有这个愿望就行。其实真正都是师父在做，就怕弟子不重视，想不起来，想到就能起作用。只要弟子们能够人人都有正念，配合起来，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那么邪恶也就解体了。发好正念的关键在学好法，师父叫我们做的三件事是有机配合的，缺一不可。作为大法弟子，就要不打折扣的全部做到，用正念面对邪恶，同时要有智慧和方法，而智慧也是从法中来的。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千方百计救人才是大法弟子们的头等大事，时间瞬间即逝，珍惜吧，机会不会再有。